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圣子的荣光。我们今天要特别介绍一位神的仆人，叫做爱任柳。他是士美拿的主教，那他跟波利卡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那我们上礼拜讲过波利卡，他是使徒约翰的门生。那么爱任柳他非常重视教导这个道成肉身的真理。究竟道成肉身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常常坚持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是百分之百的人性，他是个完全的肉身，同时他也是道。表示什么？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表示说他不单单是百分之百的人性，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性， 100% divinity。 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强调他是百分之百的人性，百分之百的神性？然后在圣经里面用另外一个字来描写这个百分之百，就是神子跟人子。我上次有讲过这个子的意义是什么意思，还记得吗？为什么圣经特别要强调他是 son of man 或者 son of God？ 为什么要加这个 son？ 他是人就好了， he is man。 为什么说 he is the son of man？ 或许说 he is God，但是为什么特别强调 Son of God？ 当然人子跟神子，这个子字本身有它特别的意义，还记得我有没有提过这个子的意思？表示他怎么样？当他被描写他是人子的时候，表示他是什么？我没有提过啊。 OK， 好，让我们想想看，我们中国人也有类似的描写啊，比如说我们广东人在香港常常描写人说这个人很喜欢赌博，就叫他赌仔赌子，对不对？啊 ，Helen 是广东人都知道。我说骂人说这个人很坏，都骂的是衰仔，衰仔，这个仔加个子，啊啊。甚至在圣经里面耶稣也曾经讲过犹大是地狱之子， The son of hell， 甚至描写约翰他原来脾气很猛，叫雷子。为什么要加个子字？ Son of thunder， 为什么加这个子字？当广东人哦，有时候实在他们很会骂人哈，骂人说衰贼啊，甚至讲说第一个外国人是鬼仔啊。那这个子的意思就是说他有百分之百的这样的性情，是骂人说赌仔赌仔，就是他有百分之百的赌性。骂他衰仔衰仔，就是他百分之百的坏，是这个意思。同样的地狱之子，就表示他犹大有百分之百的这种属地狱的罪恶灭亡的罪性，叫地狱之子。雷子表示他是百分之百的这种 暴躁像打雷的性情，这描写百分之百。所以同样的，我们都了解，当圣经描写耶稣是神子，就表示他是什么？百分之百的神性。描写他是人子，但这个人子是站在人的地位，不是指到他跟神的那个关系啊，是表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性啊。那么爱任柳非常重视耶稣完全的神性跟人性，当然当时有一个的背景，就是当时有一个异端叫洛斯底主义，洛斯底主义啊，不完全接受耶稣完全的神性，也不接受耶稣基督。哇，没有录到音源了，这里没开，幸好这个 MP3 录到。不接受耶稣基督百分之百的神性，也不接受耶稣百分之百的人性。那么还记得洛斯底主义他们怎么样来描写耶稣基督，还记得吗？上礼拜提到，记得这个图吗？那个是世界，所以那个至高的神他发射出次等神，然后这次等神再发射次等神，然后耶稣基督是那个最次等最次等的，然后透过耶稣基督那么次等的一位神，他创造了这一个物质败坏的世界。所以在希腊时代，洛斯底主义是完全否定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跟人性，而爱任柳就是非常对抗这种的异端，这种的错误。所以在他的教导当中，他非常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跟人性，而道成肉身是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肉身这样一个事实，代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他说道成肉身代表着神性跟人性同时的能够和谐共存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彰显，就显明一个重要的真理，在耶稣基督里面包容了神性跟人性能够和谐的并存。在耶稣里面百分之百的神性，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性。要爱任柳说这样的一个事实，对我们整个人类的救恩跟人跟神的关系有个重要的救赎的意义，代表一件什么事情呢？就代表人跟神可以和谐的共存，如同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性跟人性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和谐的共存。同时也表示说神跟人可以和谐的联合，而且是完全紧密亲密不可分的，神跟人可以完全的联合，因为这个联合已经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看到一个重要的恩典，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完全的神性跟完全的人性能够毫无间隔的联合在一个身体里面，能够完全的联合。 所以对爱的女来说，道成肉身不单单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属性的一个事实，它是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而这个的耶稣基督的属性也代表了整个人类的救恩，完全的神性跟人性能够和谐的联合在基督里面，也表示我们人可以跟神透过耶稣基督能够完全的和谐的联合，而且完全的密切。所以在基督论的道成肉身方面，艾任纽有非常重要的贡献。那他不单单看到这个神性跟人性的并存联合的重要性，他同时也在说明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跟父神跟神能够和好，能够联合。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叫做重演论 recapitulation， 重演论，重演。什么叫重演论？什么叫重演论？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来了解这个重演论。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五章四十五节 45，找到我们用来读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啊。这里提到第一个亚当，然后提到末后的亚当 the last Adam， 或者叫做 second Adam， 第二位的亚当。那这个第二位的亚当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先记住这样一个类比哈，有第一位亚当，他代表着全人类，因着他一个人的罪，众人成为罪。然后在末世，神预备了另外一位亚当，或者叫末后的亚当。这位亚当代表着全教会，因着他一个人的义行，他的义归到整个教会。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五章啊，对这样一个关系有更具体的说明。罗马书第五章然后我们只从十五节读到十九节，或许我们把十四节也读进去啊，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都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来自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基督耶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领导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受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来自有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而亡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 照样因眼的顺从，众人也就成了义了。好，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断的看到一个的类比，提到因着一个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为罪了。这个人是谁啊？亚当。亚当他代表着全人类与神立约，因着亚当被约，所以约里面的咒诅就归到他所代表的全人类。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在第五章十四节后面最后面有两个字讲到预象 type 或者 analogy。 为什么神要做这样的一个关联或者连坐的关系？好，我们在中国也有这种的情况。哇，一个人做官他犯了罪，皇帝会诛他的九族，他所代表所有的亲属都会受到牵连，这种关联的关系。当亚当在神的面前立了亚当之约，亚当没有守住这个约，这个约的要求是什么？还记得创世纪吗？哦，不可以吃这个善恶果树的果子。其实不是这个果子本身有些什么毒，好像吃了就中毒了，乃是这件事情是代表他对神的顺服，跟这个善恶果树来这个 boundary 来显明受造之物跟神的之间的一个的关系。假如你越过了这个关系，你要做神，要如神，你不守这个诫命，你就破坏了这个受造之物在神面前应有的地位。所以这个从约的关系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约的要求。任何的约一定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立约的双方 the two parties of the covenant。 所以你要有一个圣义的约，对不对？会有两方面，你要有一个租约，会有这个 landlord 跟 tenant。 啊，婚约也是有两方面，对不对？丈夫跟妻子。啊，谢谢。那一定有立约的双方，那每个约也一定有 obligation， 也有 promise。 就好像你写了个租约，哦，这个房东就要求你，你的 obligation 是什么？每个月要付800块房租。好，那假如你没有 fulfill 成就这个的 obligation， 这个约的要求，就会有约的一个的所谓 penalty 或者说一个咒诅，你可能就要被赶出去 eviction。 但是假如你能够守住这个约的要求，好，你就能够享受到这个约里面的应许，你都可以很自由的享受住这个房子一切的设备。所以约里面一定有这三方面。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个伊甸园里面，在何西雅书讲到亚当被约，这个约的双方就是亚当代表着全人类做这个立约之首 the head of the covenant，然后与父神与神有这样一个约的一个关系，这个 covenant relationship。 这个约的 obligation 就是他要守住他受造之物的本分，能够在善恶果树这件事情上面表明他的顺服跟受造的地位，不可以越过这个 boundary，要尊神为神，这是那个要求。假如他越过这个要求，越过这个关系，越过这个 boundary， 圣经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必定死，这是那个 penalty， 那个 curse。 不但他死，他所代表的整个的人类，所代表立约的整个人类都会在这个约 的咒诅里面。所以这个约不是单单关乎到亚当本身一个人，乃是他所代表的整个全人类都在这个 covenant curse 里面，都 binding to this covenant。 说好像今天假如 Bush 总统代表了美国跟某一个国家立了一个约，一个国家的盟约，不是单单代表他个人有 obligation， 每一个美国的公民都要 under 在这个约的影响跟约束里面。所以我们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哇，这些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哇，这些日本人是非常厉害，绝对不肯投降的，甚至他们怎么可以自杀，他们绝对不会投降的。但是当他们知道天王代表着整个日本人跟中国签了投降的书，他们就一个乖乖乖乖的放下武器投降。因为天王代表了他们每一个的日本的子民军队投降了，所以他们也跟着投降，在这个约的这样的关系跟定规里面。所以同样亚当代表着全人类与神立约，有约的要求，也有约的咒诅。那么这个约里面的祝福跟 promise 是什么？当然在圣经里面没有很具体的讲到，但是可以 indirectly 间接的可以推论，假如他能够守得住神的诫命，经过这样一个的试炼期，神会把生命树赐给他，可以让他享受永生。但是亚当没有守住神的诫命，没有通过阶次的考试，所以整个人类因着亚当违反破坏了这个工作之约，也叫亚当之约，所以受到咒诅。叫艾任柳，他就提出重演理论，就是说亚当没有站在人的代表人的地位上，把这个人应该扮演的角色扮演好，因此受到咒诅。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家里面，我们做丈夫的没有扮演好丈夫的角色，哇，结果婚姻破裂。或者妻子在家庭里面没有扮演好妻子应该有的角色，所以婚姻破裂。或者说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没有扮演好我们应该有的角色，结果孩子不听话，然后两代之间很大的冲突，甚至有的孩子离家出走，没有扮演好我们应有的角色。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事没有扮演好我们或者说工程师的角色，或者说是一个管理的角色，哇，这个公司分裂大乱，没有扮演好我们应有的角色跟职分，所以受到咒诅，受到痛苦。然后艾任柳说，对，亚当没有扮演好他为人作为人应该有的一个角色，对神顺服的角色，结果亚当堕落了。但是在末世的时候，神差派耶稣基督成为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说第二位的亚当，让耶稣基督完全站在人的地位，完全代表人，代表教会，在这个新约的里面，耶稣基督代表了教会与父神成就了新约。所以当我们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听清楚神的话，耶稣怎么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旧典的一个新约，这个 New Covenant 或者 New Testament 立约的双方是谁，要想清楚哦。是耶稣站在父神的面前，代表着教会与父神立约，站在人的地位，站在末后亚当的地位。第一个亚当与父神 与神立约没有做到的，他失败的。现在耶稣基督站在人子的地位，与父神有这个新的约的关系，而在这个新的约的关系里面，亚当没有做到的，没有顺服到的，耶稣基督诚心顺服，与之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位末后的亚当，第二位的亚当，他能够重演重新一次的履行扮演了一个人子该有的顺服跟他应该有的角色。所以因着他在这个约里面，因着他把人应有的职分重演做好了，所以因着他的缘故，一切的恩惠透过耶稣基督就临到他所代表的教会。也就是艾伦纽所要表达的重演理论。那当然他没有用盟约的观念，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 covenant theology 的观念，但是我们为了要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可以从盟约的角度来看这两个的关系。那的确艾伦纽的重演理论是后来影响了盟约神学发展的一个最早的一个观念，就是他耶稣基督代表了教会，站在人的地位上重新的履行人的责任，而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他把这个人的角色能够如同当年在伊甸园一样能够履行的非常的完美，所以满足了父神的心意，也因着耶稣基督这一切的恩典就临到我们的身上。好，所以对于艾伦纽的重演理论能够了解他在说什么吗？那这个重演的理论有它的优点，看到耶稣基督他代表着我们成就了这个顺服，但是这个重演理论有缺点，有没有看到一些缺点？你发现艾伦纽在他整个的解释耶稣基督的救赎为什么有效，是因为耶稣重演了在神面前人应该有的顺服，你发现他从来没有提到替罪代死这个观念。所以重演理论比较缺乏的地方就是没有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赎罪的观念，这是比较弱的地方。包括后来所发展的盟约神学在这方面也是比较弱的，因为在盟约神学里面只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代表了教会与父神立了新约，那耶稣基督在这个新约跟父神的关系里面，他成就了一切的公义跟顺服，他守住了约里面的要求，然后约里面的应许跟祝福都归到他所代表的教会的身上，是比较从正面的角度来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比较缺乏了从罪的角度 来看耶稣基督钉死所产生赎罪的那个果效。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重演理论，
那请问一下，重演论和这个
在这里的关系，其实应该并没有冲突。没有冲突，但是呢，没有办法在重演理论把这个代罪的观念也放在里面，因为重演理论只是正面的，它能够 perform in a perfect way in obedience。亚当所没有扮演的，耶稣基督扮演好了，好像神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但这个机会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堕落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扮演的好他对神顺服的角色，只有耶稣基督会扮演好。好，第二方面，艾伦有很大的贡献是讲到人的 perfection， 人的完全，而这个完全是在救恩里面，在基督里面是一个 gradual perfection。 所以他就讲到亚当被造的时候，亚当所有堕落不是亚当有 defective， 有不完，就是说有缺陷的地方。好，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所以神用六天创造了万物，包括了人类。神的描写是什么？甚好，包括亚当夏娃被造 good， 他们是好。但是艾伦纽说是好，但是不是 perfect。因为假如是 perfect 完美的话，完全的话，他们就不会堕落。而且也描写说他们虽然是好，他们不是完全的 mature， 完全的成熟，完全的完美，所以会有堕落的可能性。那这种的堕落的可能性呢，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图来表达。在我们学物理学的时候，我们在研究这个平衡。那还记得我们学物理学讲了两种的平衡，一种叫 unstable equilibrium， 不稳定的平衡，另外一种是稳定的平衡 stable equilibrium。 那么我们用这个观念来表达亚当当初被造在伊甸园里面呢，是一种不完全的完全。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当初被造的光景呢，它是 stable， 但是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样的地方表示什么？假如有一个 external force， 有一个外在的力量来推它引诱它，它可以向右就堕落了，但是他也可以拣选，他也可以有能力向左守住神的诫命，经过这个试验期就进入生命树的享受跟永恒里面，就落到这里来，来到这里是什么？就稳定了，就 perfect 了。但是亚当没有拣选向左，假如向左就进入所谓的stable equilibrium， 它是 stable 的，它是 perfect， 不会有改变，不会有堕落。但是它拣选了往右，它拣选了接受魔鬼的试探跟声音， 违反了神的命令，也超越了他的本分，没有守住他被造之物的本分跟界限跟 boundary， 他要向神来自己知道善恶，来定善恶，这是神的权柄。你发现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越来越乱，特别我们这个弯曲在道德上越来越乱，人不愿意接受神的定规，什么是罪，什么是不对。圣经讲得很清楚，同性恋是罪，会受到神的这种的咒诅跟惩罚。但是你发现最近这几个礼拜，这些不信神的人他们自定善恶，他说这个是一种的生活的方式，是一种人的选择，是一种公平，没有任何接受圣经神定规标准的这种的原则，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最近在湾区发生的这种同性恋的结婚证婚，其实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所发生同样的事情。呀，夏娃不愿意接受神的定规，他要知善恶，他要定善恶，他要向神。你发现今天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要自己做主，自己做神，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很多年前在香港有个香烟的广告，这个广告的一句话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哇，这个很多这些宗教的人士啊，教育人士说不能用这样的广告啊，不能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样世界会大乱啊。但是其实人心里面就是这种光景，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要像神，他要自定善恶。知道善恶这个字在原文其实有自定善恶的意思，以自己的善为善，以自己的恶为恶。我喜欢啊，你发现你跟人交通或者劝辅导他最困难的地方，他的最后跟你说我喜欢这样，那你就没话讲了。人自己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自定善恶，那就没有办法，因为他像一个神一样，没有人可以改变他。所以当初亚当跟夏娃可以堕落，他拣选了听从魔鬼的话，他要知道善恶，他要自定善恶，所以就落在这样堕落的一个地步。但假如他拣选了神的话，守住他的本分跟本位，不吃善的果树，他都可以享受生命树的永生。所以这些的解经家说，为什么神要在伊甸园里面做了两棵树，一个善的果树，一个生命树。那个生命树不是放在那边只是用来看的，其实是准备要赐给亚当跟夏娃的。假如他能够守住神的命令，经过那个 probation 那个试炼期，神要把永生生命树赐给他们。但是这样的安排，你发现神没有一样的成就，神准许亚当堕落。因为这样的安排，假如亚当是因着这样的安排而承受永生的，你发现他承受永生的那个原因是什么？是因着他的工作，他的 performance， 因着他守住了神的律法，变得他的得救不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乃是因着他守住了，他做到了，他守住了律法了。这神准许，其实也是在勇士里面安排了这样一个事情，让亚当在他的自由意志里面来堕落，好让末后耶稣基督的救恩显明的时候，就让人能够完全的感恩，完全的谦卑，完全的爱神。因为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得救的时候，我们不是靠我的工作， 我的圣洁，我守住律法，乃是靠耶稣基督他的圣福，他的圣洁，他的公义。所以很多的慕道有常常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会准许亚当堕落？为什么当夏娃偷吃这个三个果的时候，神不拦阻他？我们做父母也看到孩子危险玩火了要伤了自己，我们也会在旁边的吗？打他的手，会拦阻他。为什么神不拦阻？难道我们的神打针了吗？难道我们的神不知道吗？神有没有打针？没有，他知道，他准许这个事情，为了要成就幕后更大荣耀在基督里面的恩典跟救恩，好让我们能够经历罗马书第五章的，因着亚当他的堕落，亚当因着一人的罪，众人都成为罪，这样的一个安排是用来预表成为耶稣基督将来救恩的一个预象，好成为一个 analogy， 好成为一个的类比。同样的，我们在基督里面也是靠着耶稣基督一个人他的义行，我们众人成为义人。但对一般的慕道友很难接受这样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成熟的基督徒，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神准许亚当堕落，准许夏娃，准许这条蛇，准许魔鬼在伊甸园里面来引诱试探夏娃。神都知道，神都在掌权，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在创世以前早就预备了，所以神乃是透过创造跟人的堕落来显明他的救恩，来预备这个救恩的临到。没有人的堕落，就没有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神整个的创造跟救赎是在一个的 one package， 是在一个的计划里面。我们的神是永恒到永恒的神，他在永远里面就知道也安排决定了一切，这个所谓的永恒的救恩的计划，不是因着亚当堕落了神才想一个方法来如何拯救人类。他的创造，人类的堕落，他的救赎，将来的新天新地，在永恒里面，在永恒之前，在永世之前，神早就把这个的 software 整个写好了，不是临时加上去的。 It's a whole plan and executed in time and space。 整个的创造、堕落、救赎、新天新地，整套的计划都在神的掌管里面，在时间空间里面一步一步的照着他的计划而实现。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 He is a sovereign God， 他是全智的神，蛮有智慧的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了解整个的创造跟救赎。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些邪恶的这些东西都是、
好，所以我们一同翻了创世纪，答案在第一章二十六节。第一章二十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子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你发现为什么人类会有堕落的可能性？因为神不是创造一个 robot， 不是创造一个机械人，神乃是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把他的属性传递，按着 神的属性来创造人。那么神一个最宝贵的属性是什么？他的自由，他的 sovereign will， 他如何定义就如何去做。在人的里面不但承受了神公义的属性、爱的属性、智慧的属性，也承受了神这种自由主权的属性。所以神也把一个主权放在人的里面，你要怎么选择你就可以怎么去做，在乎你的 choice， 你要选择顺服神还是选择违背神。那这个自由的属性在亚当的里面，也表示说神完全的爱人，爱到一个地步给他主权跟自由，能够在属性上面是向神的，但在这个程度上，那个能力的属性、智慧的属性是有一个 limit， 但是这些的 basic nature 是有。所以为什么神所创造的人会有堕落的可能性？为什么这样一位美好的神从他而来的创造的人会堕落？是因为这个主权跟自由意志的存在。你发现其他被造之物，这个太阳系这些的自然定律，神没有赋予他自由意志，所有受造之物这些物理定律，他们就在神的智慧跟美善的设计跟创造 之下没有改变，那么的准确，那么的好，那么的 accurate。 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生存跟生活，就是因为神他创造那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那么 stable 的定律，每个原子，神是创造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所以会有堕落的可能性。所以奥古斯丁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思想这个的 origin of evil。 他当初没有信主之前，他在一个异端异教叫摩尼教里面去寻找答案。那当然我们会特别介绍摩尼教的观念来解释这个罪恶的源头，很简单，就是说这个世界有两个神， two deity， 一个善神，一个恶神，说把一切的恶都归在这个恶神的来源，很简单。但是第二就很困难的地方，就是万有一切的源头是这位又真又善又美的神，独一的真神，只有一个神，这位全智全能全爱的神怎么可能会准许也好像让恶存在在这个宇宙里面，也是在基督教里面过去这两千年一直最难最难去解答的一个问题。那奥古斯丁他信主之后，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解答，他说恶 evil 没有它本身实体的存在。什么是黑暗？黑暗的存在就是因为没有光。有没有所谓的黑子？我们有光子 photon， 那有存在的光，但是黑暗的存在有没有的？没有的，没有所谓黑子，没有所谓 black particles， 没有嘛，对不对？黑暗的存在是因为没有光的存在。It's a privation of goodness.Privation of light， 没有了光，没有了善，善的失去，光的失去，就是黑暗，就是邪恶的领导。所以奥古斯丁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罪跟邪恶的来源。当亚当不行在神的光中，不行在神的话语当中，他就带来了黑暗跟邪恶的领导。 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比较大的角度来看罪的来源，在这个角度呢需要很深的圣经的基础，从刚才那个永恒的计划来看，要从永恒神的创造救赎，准许邪恶的领导，准许魔鬼的存在，甚至今天准许魔鬼的存在，神可以不让它存在，一句话魔鬼就不存在了。但是神为什么准许魔鬼堕落的天使进入伊甸园，然后又准许他引诱夏娃？那整个事件，整个的一切其实都是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就有人问说，为什么神准许这样的一个的安排，这样的一个计划？曾经有人就用了一个比喻，说描写说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他很会画画，画的画实在是太棒了，太感动人了，太好了。所以有一天这个画家就当作几百人表演所谓即即挥毫，国语怎么翻啊，继续挥毫。我碰到这个村我都傻住了，因为国语好像讲不出来。结果他就在当着很多人都开始表演那画画，结果他第一笔没想到他用黑墨水就在这个花的框里打了一个大黑点。哎呀，大家想糟了，是这个画家马有失蹄了，搞错了，不小心弄错了，打了个黑大点在这个画纸上面。那这个画家不讲话，继续用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图画图案在这边画画画画。结果当这个画画好之后，一小时之后，哇，大家发现太棒了，因着这个黑点把整个的画衬托那个黑暗光明，所有的一丝色彩都能够表达出来，太棒了，太棒了。这个画同样神准许亚当堕落，邪恶罪恶临到这个世界，就好像这个大黑点一样。我们现在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只有等到神完全的救赎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才明白，完全能够体会神为什么准许罪恶临到这个世界。而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能够或许有一部分摸到保罗的心，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宣告的，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做了这样的安排，好让他什么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现在可能还不太能够体会，但是或许当我们面对面看到主的时候，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 appreciate 神这样的计划，这样的安排，这样的智慧，这样的恩典，让他荣耀的恩典都在承载。因为没有堕落就没有什么，就没有救恩。神定义用律法把我们众人都圈在罪里面，好让我们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救恩跟赦免。好，所以这是第一步，神对亚当的创造是好，但是不是完全，不是有 defection 或者 defective， 乃是 immature and imperfect。 直到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沿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七节，若人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经历一个 transformation， 这个 inner transformation， 我们的灵魂都是完全的更新，完全的改变， 好让我们能够像基督。我们从一个新人披上新人，满有神的真理仁义圣洁，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但是结果的恢复跟完全还不够，将来那个完全的恢复，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林前十五章四十三节，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将来那个完全来是，当我们的身体能够得赎，得这个荣耀的身体，经历 glorification， 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是完全。不但是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性情，我们这个败坏的身体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而这个荣耀的身体，就像耶稣当年登山变相那个荣耀的身体，就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荣耀的身体，一个不朽的身体。那么从剑的角度，你发现爱任流有没有受到希腊的二元论的影响？有没有？希腊的二元论是什么？否定身体的价值，但是他肯定身体的价值。这个身体神将来也要救赎，也要更新，也要改变。那么爱人流就特别讲到这样一个 perfection 的过程，从得救向基督到身体得荣耀，他说整个的过程，神做这样一个成全的过程的方法是什么？他提到神的双手 the two hands of God， 无论是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神的成全、人的 transformation， 每一个的过程他注意到神用他的双手在动工，在带领。那究竟神的双手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找到我们来读。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注意这里人被造有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尘土。第二呢？神的灵气，神的灵，对不对？那究竟尘土是从哪里来的？尘土是从哪里来的？啊？哎，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第三节。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那个创造万物的源头是从神的话而来的。也相对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是借着神的话而被创造的，世界尘土都因着神的话而来。所以我们就可以归纳出人的被造是借着神的话跟神的灵这两方面的要素，也就是神施恩的双手，神的话跟神的灵， 整个的宇宙，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也看到整个的宇宙神的灵怎么运行在水面上，需要有神的灵，然后神说有光就有光，也是借着神的灵跟神的话产生宇宙万物。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让我们看看这个新人，这个 new creation， 这个得救的人是怎么产生的。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能够得着神的新生命，能够重生得救，借着两个要素，第一很清楚了，是什么？水跟圣灵。那水究竟预表什么？水预表什么？有人说受洗，但是更准确的解释，这个水是预表神的道。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你们因着我的道就得洁净了。水有洁净的功能，神的道有洁净的功能。那当我们再翻到彼得前书，我们就看得更清楚，究竟这个水是预表什么。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们都看得更清楚，人所以重生主要是借着什么？活泼长存的道，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说的水。这个水是预表神的道，所以又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整个 new creation 也是借着神施恩的双手，就是什么？神的灵跟神的话。一个人能够得救，他需要得着神的话，神的福音，圣灵借着神的话，神的福音在他里面运行，给他一个生命的种子，好让他能够回应神的恩典，神的灵，神的话。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福星的原因也是不离开神的道跟神的灵。我们再看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以西结书三十七章，我们从三十七章的第四节读到第十节 from verse 4 to 10。好，我们一同来读。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长筋，使你们长肉，又张皮接庇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些枯干的骸骨能够复活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第一，神的话。以西结先知按着神的命令对这些骸骨说话，神的话临到他们，然后神的气，神的灵，在原文是同一个字 Ruach， 就是气跟灵进到他们里面，产生生命，产生能力，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这同样今天教会要复兴，要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我们需要得着神的话跟神的灵的交换，两方面的帮助，才能有真正的复兴。在五旬节灵恩运动的第一波，在第一波里面，哇，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经历圣灵的大能，圣灵的浇灌，但他们经历这些神迹奇事、方言、圣灵充满， 但是他们都没有继续的在神的话上面去追求去造就。所以很多五旬节的教会，他们的复兴只有在第一代，在二十世纪初第一代有复兴，过了二十年三十年，那个复兴的火就没有了，因为没有用神的话如同柴一样继续放在这个复兴的火里面。这个复兴的火一起来，但你需要不断的加柴，这个复兴的火才能继续的焚烧。这个柴是什么？是神的话。我在香港侍奉的时候，在一个五旬节的教会里面侍奉了差不多一年，哇，我看到那个教会的光景真的是可怜了。他们会讲出十年前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年轻一代他们没有经历过，然后年轻的一代也没有神的话好好来造就他们栽培他们。哇，那个教会好荒凉，在中环很大的一个 building， 很好的，但是就是很荒凉，很软弱。他们经历了复兴，经历了圣灵的浇灌，但是没有在自身的真道上继续造就自己。所以从犹大书二十节，我们又看到神施恩的双手，对不对？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神的灵、神的道、神的话，真的是像火车的两条轨，才能够让火车能够很平稳的往前进。今天我们发现很多的教会，他们高举神的道、神的话，哇，他们有很好的成人主学，很好的查经班，很好的小组查经啊，讲道讲台很强，高举神的话没有错，但是他们就不讲圣灵的恩赐，不讲圣灵的能力，不讲圣灵的充满，不讲圣灵的浇灌，不教导圣灵的恩赐，神的灵。那有些的教会，他们哇，真的是很火热，被圣灵充满，哇，讲好多神迹奇事见证，医病赶鬼，讲预言，但是教会人数很少，因为他们不追求神的道。主日讲台的时候，牧师就是讲见证、讲预言，但是就没有用自身的真道来造就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也不追求神的话，哇，他们就追求恩赐啊，追求圣灵洗澡啊，追求医病赶鬼啊。那这样的教会也没有办法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因为我们看到神复兴的作为，神施恩是借着他施恩的双手，就是神的灵跟神的话。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位神的仆人艾润柳在主后一百多年就有这个看见，那么的平衡。在他那个时代，圣灵的工作很明显，神迹奇事、异病赶鬼还是彰显，但是他就提出神的灵跟神的话两方面一定要平衡的追求。第三，我们还有几分钟，他特别教导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只是个理性的认识神，不是一个 intellectual religion。马丁路德改教之后，把基督教带到一个理性的信仰。为什么很多的弟兄姊妹会觉得很枯干？因为整个的传统非常注重对错、教义啊、理性。但是艾伦柳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最宝贵的是一个 affective religion， 是一个有感性的、有经历的信仰。Effective religion， 他特别强调说，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在理性里面认识神的伟大跟他的真实，我们唯有在爱里面才能够认识神的真实跟伟大。 We can never know God in his greatness but only in his love， 只有透过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认识神、经历神。不是透过我们的理性的认知或者解释的哲学推论方法可以认识神，没有办法透过任何的理性哲学可以认识神。 而且他强调什么是真理，真理乃是经历神的生命的大能与光照。在这样的真理的光照里面，我们能够认识神，看见神，享受他的慈爱。所以不是透过我们个人的努力、智慧、理性跟方法来经历神、认识神。这里发现他非常否定当时的希腊哲学，特别否定像 Justin Martyr 他们这种用希腊哲学来认识神的方法。他不高举人的理性，乃是高举耶稣基督跟神话语的光照、圣灵的引导，在爱里面来经历神跟认识神。所以最后我们读一节圣经作为最后的结束，在哥林多，在约翰一书第四章 Chapter 4，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章十六节，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今天要高举的不是恩赐，也不是理性，也不是人的聪明，而是要高举神的爱，在爱里面经历神。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他到我们一同来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需要住在神的爱里面，就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在爱里面来追求神，在爱里面去经历神，在爱里面去知道神。哈利路亚，让我们一同安静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今天的教导虽然有很多是神学方面，但也从神学的角度让我们更认识神，他的智慧，他的救赎，他的计划。哈利路亚，赞美。更让我们看到神施恩的双手，我们何等需要被圣灵来充满，圣灵来浇灌，得到圣灵的恩赐。但我们更需要得到神的话，得到生命之道，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使我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赞美，赞美。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神的灵感动你，你可以自由的带领我们祷告。哈利路亚，赞美，赞美，赞美。哈利路亚，赞美。